我是周同培弟兄，各位弟兄姊妹好，让我们再来读一次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三个字，我来了。我们讲话的时候常常是面对面，人和人中间一种直接的沟通，所以我们读圣经并不是光是一个道理的明白，而是里面有说话的人的感觉和感觉背后一切的心意。若是我们懂得花一点时间默想，就更能明白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背后有许许多多的含义。主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来了这三个字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读法，你可以把它读成说我来了，这是一种读法，或者你可以说我来了，或者你可以说我来了，或者简简单单你就说我来了。从前我家里有一个人帮忙，他的名字叫胡嫂，他主要的工作是煮饭做菜，他的菜做得太好了，而且他做事态度也真不错，就是动作慢一点。那时候我年纪很小，我刚刚回家的时候常常叫胡嫂胡嫂，他就在里面回答我来我来，就是讲了半天我来我来，他动作慢吞吞的，老不见他来。所以这样光说我来我来没有什么意思。你知道主耶稣却不是这样，在这句话的背后，当主说我来了，背后是一个安慰，是一个保证，每一个听到这句话的人都要从这句话里面得到力量。主说我来了，说话的人会决定话的价值。如果今天我们是从一个国家的元首那里得到一个保证，那我想它的意义就不同。但今天说我来了这句话的人比国家的元首更有地位，更有身份，他的话更有力量。所以头一件事情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要知道是主耶稣说这句话，他的话值得我们注意。我们默念说我来了我来了，你试试看，你不用说什么，就是这样重复我来了，你心里许多的问题都解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真的，耶稣一来，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。你回想当我们信主耶稣，刚刚接受他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形的？那时候你得着平安，得着喜乐，得着他的恩典，明白他的救赎，被圣灵充满，在神面前大有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应许你说我来了。主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所有的光景都改变了。主来了，他说我来了，在他话语背后里面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，满足每一个等候的心。在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旧约就应许他要来。旧约里面借着以色列人的盼望应许有一位要来到世人中间的，在旧约他的名字叫做弥赛亚，在新约里面他的声音发音的翻译叫做基督。有一位要来的，约翰福音第一章使徒约翰记载，从前有一段时间百姓等候基督，他们看见施洗约翰来了，就以为约翰是基督。施洗约翰他本人过着圣洁的生活，他不跟人群住在一起，他单独住在旷野里面，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他在旷野里喊着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所以很多人以为这一位就是基督，但是约翰亲口说我不是。那一个时代是等候基督的时代，可是犹太人不认识基督是谁，他们有一个盼望，等候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。那么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等候什么呢？我们盼望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盼望，但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常常见证所等候的都落空了。犹太人也是这样等候，他们经过几千年被罗马统治，在重担压力痛苦失望中生活，他们不知不觉从里面深处盼望一位要来拯救他们的，他们盼望这一位弥赛亚做他们的救主。但是耶稣来了，他来了，那么怎么样呢？是不是犹太人都非常欢迎呢？事实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，只有那些接待他的人 是特别蒙神的恩典，接待他的就成了信他的人，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了神的儿女。犹太人却大体上不仅不接受他，到末了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们在那里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他们不要耶稣来做他们的救主，不要耶稣做他们的基督，不要这一位弥赛亚。今天这个情形并没有好到哪里去，虽然福音是传开了，但是许多人不愿意接待耶稣。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，也许多人唱着圣诞的诗歌，有一些很熟悉的诗歌说，你心有空处为着主吗？但是唱来唱去，每年这样唱，唱的人并没有真正接受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不认识到底耶稣是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宇宙中间最不容易被人认识的是谁呀？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不容易认识呢？因为他虽然活在世人中间，但是他的心思意念、他的工作、他的目标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等次的国度。也可以说只有这个人和世人都不一样。今天我们来敬拜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虽然降世为人，但他实在是神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你把圣经里所有主耶稣讲的我来了都把它找出来，我相信你对基督耶稣会有更多的认识。你把圣经所讲的我来了把它串起来，就知道主耶稣是谁。我们不必指别的地方，刚才我们讲的施洗约翰，连施洗约翰都在等候耶稣。他最后被希律王关在监里的时候，他曾经打发两个门徒去见耶稣，他问一个问题，他说，那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我想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。施洗约翰要知道他等对的人没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等候谁呢？你等候谁呀？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你等候谁？我不是说今天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有一个圣经的概念，知道我们人生的盼望在于这一位救主。我用简单的话说，每一个人生活都有一个眼前所等候的盼望。今年我40多岁了，我一生40多年过去了，假如我不只是信了主耶稣的话，我可能还在等一个空泛没有目标的盼望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假如你的人生没有方向，你不知道生活的意义，你不知道生活的目标，那么你继续等吧。你等什么呢？哎呀，很多人说我今天等候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出国，有一天如果我拿了签证出来，我可以到任何其他的国家去走一走，我的心愿就了了。但是你知道吧，很多人等到了这个签证，有些人你说他运气好一点到了美国，但是看看美国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，到底他得的什么？有好些人他们到了美国以后，头一个面临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环境，有些时候家里出了问题，到最后弄到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他等了半天，这个等到美国并没有给他什么好处。你等候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好像为着一个他所等候的盼望目标，在那里勉强忍受一切生活的重担压力。但是你这个等候的目标是什么？你没有弄清楚，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等候是空等。但是耶稣基督不同，我们等候，我们得到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耶稣是谁，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。这一位他能赦免我的罪，他能洗净我的不义，他能叫我心里有平安，他能叫我与神和好，他能叫我人生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，他能解决我的难处，他是我一切的需要，一切的需要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，对于心里有压力、有痛苦、有重担的人，主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一位基督耶稣在这里说了话，他说，我来了。我巴不得所有的人在这件事上都好好的默想，他说，我来了。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说我来了？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为了每一位在世上寻求真正盼望的人。他为什么要来？有一首诗歌说，天上有何使你生厌，竟然你来到地上。是的，他为着你来的，他为着我来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但是主耶稣是为着所有罪人来到地上。
我想人很不爱听罪人这两个字。我有个亲戚，他不爱听罪人。有一天我们谈论神的事情，他说坏事我是做过，不过我不是罪人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咬文嚼字分辨这两个字的问题。他说我没有犯过罪，坏事算是罪，错事不是罪。我做过错事，可是我没有做过坏事。好吧，后来他在我家住了几天，有一天他决定带我外公去有一个出名的赌城去玩一玩。你知道在那里花花绿绿，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，他们大开眼界。我的外公也很有兴趣。等他又回来了，我问他说，你去过了那个赌城了，怎么样呢？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罪了吧？但是我没有机会问他，他也没有机会再跟我谈福音的事情，他就走了。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或者严格说来，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但是却很知道别人是罪人。我是学数理的，用数理的逻辑推一下，你就知道人都是罪人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你看我是罪人，我看你也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人在别人眼中是看不出有罪的，所以最可能结论，人都是罪人。你听过这个笑话没有？一群人掉在泥坑里，起来看别人都哈哈大笑，因为个个都是大花脸，还他不知道自己也是个大花脸。人都是罪人，却没有镜子照出自己是罪人。主耶稣为着罪人来到地上，他为着我们这些失落的人，他来到地上，他来了，他说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完成了许多目的，我来了。他来到地上对你有很大的影响，你看见没有？在这句话里面，神的话带给人安慰，带给人鼓励，带给人恩典。他说我来了，好像他的意思说，我来了，一切都好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再读这句话，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这是他来的目的。整本圣经都可以放在这句话里面解释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刚才我们说到，我们好像都不知道在等候什么，其实我们心里却都有点知道。我不晓得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是不是对别人有帮助。我22岁那年得救，但是我从17岁就知道我心里真是缺少一个确定的方向。我不像你们想过，你生下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生活在地上做什么？你找到了答案没有？我也很怀疑有没有人从来没有想过人生意义的。我17岁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人生的问题，我以为会想到头发发白还不一定能找得到答案。我17岁生日的那天晚上，一个人非常寂寞，我坐在外面乘凉，干什么？其实不是乘凉，我在思想人生的问题，对着满天的星斗，我看看宇宙之大，看看我自己的渺小，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当然，我是一个学生，而且是一个功课不错的学生，但是生活的价值在哪里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，心里非常难过。就这样，我度过17岁的生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可以这样说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，这一位是谁？是主耶稣。希伯来书里面说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这一位你在主耶稣口中的就是父神，也只有这一位能够给你找到人生的意义。每一个人都在想他的生活目的是什么，有些人没有找到主，他先找到另外的一些答案。我们找到了这些答案，其实也没有把握知道自己对不对。在我没有找到主之前，我以为那是我所能寻找最好的答案，其实我以为最好的答案并没有给我真正的满足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我认识一位朋友，这位弟兄姓张，他是个医生，他专门给人看脚部的毛病。他怎么做了足科医师的呢？他中学毕业就来到这里读书，他是个达官贵人的子弟，他怎么这么早就可以出来呢？有几个原因，其中有一个是把他从前住的地方所有的中学都读过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他是小混混，是个不良少年，一天到晚和人打架，这个学校读了几个礼拜就转学了，换一个学校过2天又得换。校长把他的父亲找来说，谢谢， 明天起请贵子弟不要再来读书了，只好再换一个学校了。那么东换西换，把所有的学校那个城里面的都读遍了。他父亲有点办法，就找了一条路给他送到美国。好啦，这是最后一条路了，这回糟糕了，他再也耍不起来了，人地生疏啊，举目无亲，再有钱也不够用，所以他就苦了。他在家里面哪里做过什么事情啊，娇生惯养，恐怕说他是纨绔子弟也没有什么过分。现在只好读书了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干，只好读书了。人是聪明的，真正他发奋读书的时候也读得不错。结果他从初中再从头读起，读完初中再读高中，再去读大学，读完大学他要选择读医科。你知道十载寒窗给他熬出来了，事实上不止十年了。他医科读完了，自己出来开业了，一个人还没结婚。你晓得当初他立志说，有一天我要赚足够的钱，我要去哪里玩第二天我就可以去，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因为手边有足够的钱，没有人拦得住我。结果他十三年呢，把书读完了，出来开业行医，但是不知道这为什么心情常常苦闷，好多次想要自杀。他觉得自己简直要崩溃，根本不能做事了，一上班就烦恼，一下班回家也没有地方去。所以他就找同事，他的同事说，你不如去全身检查吧，你知道他是医生嘛，医生看病自己同行照顾不要钱的，所以他就去看病了，全身检查。他的医生朋友跟他检查来检查去，一点都没有毛病，全部正常。你想年纪轻轻的有什么毛病吗？但是他心情就是不好啊。所以有一个朋友说，既然这样子吧，生理的毛病查不出来，你不如去看心理医生吧。好啊，心理医生，你知道躺在那里跟他谈话，把他心理故事都抖出来跟他讲来讲去。好啊，那个医生听完他一生奋斗的故事啊，听完以后就对他说，老张老张啊，你严重啊，你的问题真严重啊。他说，你这个病啊真是麻烦，为什么我给你分析给你听看看。你想想看，人生都要有个目标的，你从前虽然辛苦啊，但是你总是有个目标，十几年书你都读过来了，因为你的目标是要做个医生啊，你要追求，所以再大的痛苦你都能克服，你一直努力往前，努力啊，再努力，再努力啊，现在你的目标已经达到了，当然你想早死了。他说，你赶快啊再去换另外一个目标吧。这位张弟兄后来告诉我，我心里痛苦得不得了，但是我头脑可没有发神经病啊。这个朋友心理医师跟我说，人生一定要有目标，这话是不错的，但是对我毫无帮助啊。假如十三年这么辛辛苦苦努力追求读书，目的不过是换得一死，我再找个目标，好吧，再去努力十三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目标达不到，我是痛苦的不得了，达到了目标，我想要早死啊，那不如还是早一点早死吧。结果他从那个心理医生那里就走了，头也不回。他有了决定了，他说，既然早死晚死都要死，我早一点死吧。他想自杀，并且快快的自杀了事。他就脑筋里假想，是啊，现在我开车出去经过那个大桥，我就用力把方向盘一转，他就往外一冲出去，问题都解决了，至少我在撞在桥墩上面，或者从桥上面跳出去，车子连人带车整个进到大河里面，问题都解决了。但是奇怪呀，他上了车，想想发动车子，想想又坐一坐，最后一个人在那里低头流泪，心里痛苦极了，连一个讲话的人都没有。真的是神的安排呀，神怜悯了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经过一个路人，看见这个大男人在车子里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很好奇。他敲敲窗子说，有什么事情啊，能不能帮你忙啊。这个张医生心里想，你也不知道我是谁，我是某某医生啊，你帮我什么忙，我才看过心理医生，你还要帮我什么忙。不过人在快死的时候啊，大概也蛮寂寞的，他就说，好吧，来吧， 你到我车上坐一坐，陪我讲讲话好了。他于是把跟心理医生讲过的话呢，从头再讲一遍。这个人呢，是个基督徒。他听了以后一句话也没有讲，他抓住他的手，跟他讲，来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张弟兄从来没有祷告过，这个人抓住他的手为他祷告，先为他祷告，要他摸到神的爱，又祷告说，人没有神真是可怜啊，再祷告，没有耶稣就没有方向，何等痛苦啊。他一面祷告，圣灵就从这个基督徒的口里面出来，每一句话都刚刚好把张弟兄心里的感觉讲得那么清楚，这是圣灵的工作呀。张弟兄自己讲不出来的话都给这个基督徒朋友祷告去了，他一听就流泪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么了解我呀，这么懂得我，这么爱我。到最后这位弟兄为他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住在他的心里，只有你能给他生活的力量，只有你能给他鼓励，只有你能给他人生的方向。这位张弟兄就是从来没有祷告过的，就跟着说，是啊是啊，对啊对啊，一面是啊一面对啊，就开始也祷告了，祷告越来越长，祷告越来越长，到最后把心里所有的痛苦都对主耶稣说了。祷告到后来抬头一看，那个人早就走了，真是奇妙吧。他把耶稣介绍给张弟兄做朋友，他自己走了。到现在张弟兄还不知道是谁带他得救的，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祷告之后满心快乐，而且充满了平安，满有生活的力量，他真知道他遇见耶稣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我们的张弟兄就这样遇见了耶稣，他整个生命改变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愿意像这位张弟兄一样祷告，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让他充满你生活，使你有更丰盛的生命吗？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啊，你知道我的人生没有方向，我里面是何等的痛苦，像这位张弟兄一样，但是我需要接受你，让你住在我的心里。主耶稣啊，求你来洗净我的罪，住在我的心里，做我的救主，给我生命的力量，我愿意一生跟随你，承认你是我的救主。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各位弟兄姊妹好，我是周同培弟兄。今天还是让我们仍然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的题目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羊。让我们一起再来思想，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真的吗？中文圣经里这有小字标明羊或作人，所以我们就明白，原来主耶稣实在是指着我们说的，他所顾念的是人，并不是羊，但是他把人比作羊。在这句话背后，我们就已经看见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既然是羊，他就是牧者，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，他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牧者。主耶稣为什么用羊来做比方呢？假如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面，神把他的子民当作羊群，整个以色列的国度在神看来好像羊群，做君王的他的责任是牧养神的群羊，带领他的百姓。所以主耶稣一说到羊的时候，立刻有很多的意思，大家就都明白了。其中有一个意思就说到他是君王。牧者的职分是什么呢？就是带领、管理、教导和保护。另外一方面，主耶稣特别提到羊，因为除了羊是四脚走路之外， 跟我们很相像呢，你知不知道？羊有好些特性，用来形容我们再恰当也不过了。当然，人比羊贵重多了。如果不是为了说明在羊身上的一些特性，叫我们明白自己的需要，主又何必说我们是他的羊呢？我认识一位弟兄从新疆来的，他常常看见维吾尔族的人民，他们是游牧的民族，牧羊就是他们的生活。这位弟兄有很多机会看到羊群，所以他一读圣经就明白了为什么圣经里说教会是羊群。羊的头一个特点，他的眼睛不太好，视力很差，几乎可以说是盲目的。羊是靠他的鼻子走路，是靠他的耳朵走路，羊是会跌跤的。我那位弟兄告诉我，牧人怎么领羊走路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羊群中是有领袖的，领导的那只就叫做头羊，什么时候只要把头羊领出来，其他的羊就乖乖的一只跟着一只跟上了。人是盲目的，盲目的另外一个说法就叫做盲从。我举个例子，现在牛仔裤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文化。我有个朋友和几个人合伙，他们专做卖牛仔裤的生意，所以你知道每年呢，他们都要挖空心思找到一些去年前年所没有的款式，所有的不同的特点。所以你看看，若是有一年他牛仔裤出来是有洞的，好，大家每个人都去风靡一时买这些有洞的裤子。有些人把它剪成半截的了，大家回来都剪裤腿。有些人穿要洗褪色的，大家都把它漂白过，有些还特别用棍子打一打。这些花样啊，真是出新翻新，不知道怎么说法。我真不懂，我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容易上宣传的当。除了证明人是盲从的话，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明，这真是疯狂啊。你想想看，世界上的事情很多是没有特别理由的，有人这么做大家跟的就是了，跟迟了怕吃亏怕落伍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人是盲目的，就像羊一样，你自己也没有选择，真的，人并不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。有一天我遇见一位老弟兄，他姓丁，他讲起他得救的见证。他从前是浙江大学电机系的教授，英国留学回来，29岁就做了正教授，真是了不起。他有一个朋友姓万，是交通大学的助教，两个人是同乡，都是江西人。他一次两次向他传福音，但是丁教授不要信主。有一年过年之前，万弟兄去丁教授家住几天，丁太太正好怀孕，等候生第一个孩子。他说，我要上街去买块布料做孩子的衣服。这一去啊，好久都不回来，丁教授开始担心了。他想，我去找他去。找到十字路口，他傻了，他自己问自己，往哪个方向去啊？他很有学问，不是吗？他可以知道往东啊去到哪里，往西啊去到哪里，往北又可以走到哪里，但是他却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。他在十字路口走一圈，又回家了。不过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他就开始想，原来我并不知道我的方向。他得救的故事很长啊，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讲。不过从这个时候，他就发现他的人生没有方向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方向啊？你要到哪里去啊？羊没有方向，因为他的眼睛差不多是看不见的。第二个特点，羊又是很软弱的。你说羊软弱不软弱啊？是可以给人吃的，还给野兽吃呢。羊肉好吃啊，就是有些人嫌它膻。人吃人味道也不错呀，你晓得吗？我不是说真的茹毛饮血，我是指这是个人吃人的世界。你不一定要去吃人，可是你被吃的时候就不大好受。有一位金太太，我向她传福音，她那时候刚刚到美国来，住在兄嫂家里。6天呢，嫂嫂在家，她就在家里待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说话很难呢。我跟你说，越亲近的人相处越难。这位金太太，哥哥既然肯接她来到美国住，对她应该很不错了。她刚来带了一个孩子，丈夫还没办好手续，就暂时住在他们家里。头一两天倒很亲热，吃饭也不要算钱。但是住上一个月呢，住上两个月呢，主人态度就变了。她没有地方去，也没有工作，也不认识什么人，你让她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她只好去逛药房，买一点阿司匹林，买一点安眠药，因为她夜里睡不着，整天愁眉苦脸，心理压力太大了。 有一天我们有位姊妹在药房里遇见她，就想向她传福音，就问她说，你是中国人吧？哎，她说是，我是。好了，话语一通，她就请她来聚会，她来了。她从来没有进过教堂啊，也从来没有读过圣经。我们是在一个家里面聚会，她就坐在那儿，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，圣经也不会翻，什么都不懂。那一天刚好我在讲道，我就提到一个原则，我说呀，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权利，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，你可以交托给主，什么需要你都能靠着主胜过，不论你有什么方面的需要，祷告就是最好了。我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你睡觉睡不着啊，都可以祷告。哎，这句话他听进去了，他正好有这个问题，他就回家祷告了。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我睡不着觉，请你让我睡得着好不好？他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，祷告一遍，再祷告一遍，一遍，两遍，三遍，哦，居然睡着了。祷告原来是治失眠症最好的办法。我不是叫你祷告祷告的语无伦次才会睡着，不是的。不过他真的祷告睡着了，第二天他醒过来，很稀奇啊，昨天晚上居然睡着了。好，他说，今天晚上我多祷告一件事吧。他说，主耶稣啊，你这么灵啊，我一祷告你就让我睡了，我再祷告求你叫我不要头痛。神真是特别爱他，一个人刚刚有心信主的时候，好像神特别眷顾，像父母亲眷顾最小的孩子一样，祷告什么就听什么。所以他睡觉不吃安眠药，头痛也没有了。第二天他起来做见证说，神真是奇妙啊，他听我的祷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真正更奇妙的就是当他信主接受耶稣住在他的生命里面以后，他能够爱他的哥哥嫂嫂，能够和他们相处，也能够向他们传福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人是何等的软弱呀，一点点的压力都受不了，一点点的痛苦都不愿意担，只有主耶稣的生命和能力能够拯救你。羊还有第三个特性，它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我看电视片呢，很多纪录片讲到野生动物的，我很喜欢看那些东西，唯有一点不爱看的就是什么时候啊，那些羊啊做了狮子老虎的点心，我就不爱看。他拍各种稀奇古怪的镜头，鸟啊鱼啊什么都好，但是那些饿虎扑羊的镜头真是没什么可看的。输赢早就定了，你早就知道了，镜头出来一只老虎，下面一步你知道黄羊给吃了，不过就是不知道哪一只就是了。羊的生命完全没有保护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呢？你说你有什么保护啊？我有一个老师，有一天走在路上给招牌打死了，一个招牌掉下来，砰一下正好掉在他的头上，他就没有了。这是真的事情。你看看地震，人身上没有盔甲武装，房子一倒下来都埋在里头。你想想我们有什么用，你有多少力量，你说你有保护，你有什么保护呢？卫斯理兄弟从英国到美国来，当初他的心愿是要向印第安人传福音，他们的工作失败了，但在回程时候却留下一首诗歌。查理·卫斯理写了一首诗歌，叫做《耶稣灵魂的爱人》。这首诗歌相传是他们在海上遇见大风浪，他是一位侍奉主的人，但是在那个场合他却完全不晓得依靠主，他大大的害怕。但是他注意到有一群人在那里唱诗祷告，他一看他们的服装打扮，知道他们是摩尔维亚打发出去的宣教士，大人小孩跪在那里唱诗祷告，一点也不害怕。卫斯理兄弟觉得很奇怪，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很想知道那些弟兄们是有什么东西是他没有的。以后他写了这首诗歌《耶稣灵魂的爱人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中间有没有游泳能手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你能游一万码，你掉在大海里也是毫无办法，你游到哪儿去啊？你说你是有用的人，你是个科学家，你是个工程师，你是个医生，你游到哪里去啊？你掉在海里你有什么力量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常常把自己的能力高估了，认为我很有办法，认为我很有才能，认为我很有智慧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我们是极其软弱的人，我们的生命跟羊没有什么分别，实在没有什么分别。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需要，就是需要保护。羊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？就是需要牧人。不错，他需要草，有了牧人他就有草。羊需要保护，有了牧人他就有保护。羊需要水，有了牧人，牧人就领他到溪水边。 所以我们不大能想象有一位真正可以做我们牧人的，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要靠自己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只羊很聪明，聪明得不得了，他说我不需要牧人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只迷失的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假如我们自己觉得真有本事，我告诉你，你迟早是一个迷失的人。奇异恩典那首诗歌中间有一句话说，前曾失落今被寻回，前盲今得看见。你不要太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不过是羊，神看我们是羊，主耶稣看我们是他的羊。羊群最大的需要就是一个牧人。有首诗歌说，所有一切需要都在于耶稣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真希望你们从心里能接受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你的需要是耶稣，不是请耶稣来帮助你解决问题。哦，我现在没有工作了，我信了主我就有工作了，我现在没有太太，有了主耶稣为我找个好太太就行了。其实一点也不是，你心里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。所以根据羊的特性，我们就明白，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，我们就完全不同。我们需要神的引导，羊是盲目的，需要牧人的引导。有一天有两个年轻人来找我，他们要请我证婚。女方是一个姊妹，她来教会里面聚会时间也不太长，那时我心里觉得很为难。为什么？我就心里想，为什么做朋友的时候你不把她带到教会里面来呢？后来我知道一个理由，因为她听说呀，教会里面女孩子多男孩子少，她怕把她曝光以后太多了，也许引起其他的麻烦。当然这些不是真正的理由了。我常常想，我常常也对恋爱中的年轻人讲一些话，如果你现在不爱主，赶快要爱主，你还不懂得真正跟随主，赶快学习亲近他。因为夫妻两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啊，是一个很大的学问。你现在看他这么可爱，样样都好，他讲的话就跟铃声一样，等到你结婚以后，奇怪，这个铃声会走音，哎，这么啰嗦呀。其实问题不在于他，是你，因为你没有主耶稣。我们人需要方向，需要引导，每一件事都要祷告主耶稣，连婚姻也在内。有一个弟兄说，这样不是太麻烦了吗？啊，对了，就是因为这句话，我知道你祷告不够，否则你不会觉得麻烦。你该找什么学校，做什么工作，交什么朋友，你该去哪里，前途如何，没有一件事情你是有把握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一件事情你能预测将来。有一首诗歌就说，一路我由救主引领。基督徒的见证和生命常常都是这些诗歌里面的话的经历，因为圣徒里面从他们经历发现主耶稣的引导是真实的，主耶稣的引导不会错。箴言三章五节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你不要依靠自己，要依靠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需要有一位引导我们的人。在家里面，孩子们只要叫一声妈妈，一找到妈妈就好了，长大了叫妈妈也没有用。我们本来就需要依靠，你不要以为长大独立了，独立什么就都不依靠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是能完全独立的。你不要以为说你依靠主耶稣很丢脸，那么你依靠你的老板，依靠你的上司，你不觉得丢脸吗？你是在为他做事，哎，他给你一点钱糊口，你不觉得可怜吗？那你说我自己做生意总好了吧，什么人都不依靠，对不对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做生意的，他跟苏联有一点商业上的来往。前些日子等到苏联的政局一改变，我告诉你，所有一切他的生意都安危莫卜，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如何演变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要依靠人，要依靠神。羊最大的需要就是牧人，他有杖，他有杆来引导我们，我们就需要依靠主，在凡事上认定他。我们需要牧人，为什么呢？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我们需要保护。有一首诗歌说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经告诉我。小孩子的诗歌说出了最基本的真理，我软弱，他强壮，强壮的肯保护软弱的，软弱的就不软弱了。我有两个孩子，他们都在求学的阶段。我这个老大说他长大了以后做医生，老二说好极了，我选择做律师，将来有人告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替你出庭辩护。你看我们的孩子多聪明啊， 这里的孩子比我们当年进步多了，他们思想前进，哎，说的也不错。这里你看被告的医生有多少，其实没有哪一个行业不会被告的。你跟人家做生意签约，谁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呢？你说这回我看准了一定发财，很多朋友都这样想。但是圣经里面雅各书讲的最实际，他说，嗨，你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做生意的人一定要看这节圣经，一定要把它背下来，因为你我都需要神的保护。这个世界是吞吃人的，我们怎么知道蒙神的恩典呢？神保守我们不一定保守我们发财，但是保守我们心中平安喜乐。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说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是真平安，我们是需要保护的。不要骄傲的一个地步说我不需要保护，我宁愿卑卑微微的承认说我需要保护。谦卑的人实在蒙恩典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神拦阻骄傲的人。最后一点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牧者呢？是因为牧人的爱和他的能力。主耶稣以牧者的身份给我们最真实的爱，我们可以把一切所需要的都告诉他，他顾念我们，他顾念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只有这位牧者是我们随时能依靠的。你听过这首诗歌吗？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担我罪孽，分我忧，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到他面前去祈求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只有这位耶稣是我们所需要的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是我们最好的安慰者。他不轻易发怒，他常施怜悯。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，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，他从来不丢弃我们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如果你不认识他，如果你不接受他，如果你不寻找他，如果你不依靠他，你的损失是太大的损失。保罗说，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于基督，耶稣就是一切你所需要的，因为他是你的牧者，直到永远。他牧养你，天天与你同在，常常保守你，常常安慰你，是你心中的力量，又是你的拯救。你知道羊虽然眼睛不好，神给他一个补救是什么呢？是听力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后面说什么？他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主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羊群就听见，羊群就跟随，这是羊的特性。今天主耶稣也正在呼召你，他知道你心里的需要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你需要保护。我说的不是外面的事情，而是里面的，你听见了吗？主耶稣正在呼召你，叫你归向他，来做他的门徒。他正在呼召你，凡听见我声音的，主耶稣说，就是我的羊。你听见了吗？今天主正在呼召你。现在让我们一同来读一篇诗，就是诗篇二十三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赞美你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好牧人，我们是你的羊。你来了，为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啊，我向你承认，我不过软弱如同羊一样，我是盲从的，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原没有什么方向，我是软弱的，在这个世界上面 并没有太多的保护，只是我蒙了你的恩典，叫我看见自己的本相，因此我向你承认我的软弱，好叫我来投靠你这位刚强有能力的牧人。主耶稣啊，接受我，当我把自己的软弱交在你的手中，当我向你承认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来拯救我。你不仅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你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并且你从死里复活，因此证明你是何等的刚强，连死亡都不能拘禁你。今天我是投靠你这位复活的救主，做了我的牧人，我就相信你，依靠你，求你带领我一生的道路，求你做我的一切，你来引导我，让我有方向，你来保护我，叫我能够免除一切的危难，你又能够叫我所信托你的没有一件不能成就的。我把我的一生交托在你的手中，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我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